L 对不对？黎巴嫩对不对？是不是 L？ 黎巴嫩对不对？啊，好，那黎巴嫩没有给的话，我就把经文给你们啊。黎巴嫩有关于黎巴嫩的预言，我们看《生命记》，好不好？《生命记》。那你知道黎巴嫩已经打了十几年的仗，那么到底这个国家是怎么回事？很多人在疑问当中啊，不明白这个黎巴嫩打得落花流水啊。L 是除了是活水之外，还有一个叫做黎巴嫩，对不对？黎巴嫩，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一章，《生命记》第一章。生命记第一章，我们来看。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第一章的第六节，这里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什么？并黎巴嫩山，又到布拉大河。那么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的面前，你们要进去的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岂是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为业之地。那么可见的，注意，黎巴嫩已经包括在神早日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之地里面，但现在呢，黎巴嫩呢并没有在以色列的统管之下，对不对？所以将来，注意听，将来黎巴嫩会归在以色列之下。那么这个情况呢，大概要到千禧年的时候呢才被统治过来。不过现在呢还没有七年大灾难，那么表明说已经在战争当中的话呢，可能很快的话呢就有变化，来应验这个生命记的第一章。我们看再看生命记第三章，生命记第三章啊，第三章的话呢，我们来看看第这个啊二十三节看起，二十三节看起。所以黎巴嫩现在可以说是世界最乱的地方啊，每一天都有杀人，那么都是在战争当中，一直都没有和平的。来，我们看这个地怎么样，圣经怎么讲。二十三节第三章，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经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够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什么黎巴嫩。 OK， 那么但耶和华因为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那你记得，因为摩西犯罪，那么发脾气打了磐石两下之后呢，上帝就给他一个惩罚，就是让他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区。不过呢，他在约旦河的东边呢只看到约旦河的另外一边，那么他想进去的话呢都不能进去啊。结果摩西死在哪里呢？若是你记得话，摩西死在摩亚地，对了，死在路德的家的国家里面。但是呢，路德呢却有恩典呢进到迦南地区。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里，黎巴嫩就是包括在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盘里面，但现在呢还没拿到啊，表明说已经快了啊。所以呢，这也就告诉你，前几年的应验呢预言呢已经快应验了，可见的我们就很快被提完之后呢，就七年大灾难，然后呢就黎巴嫩就归在迦南地里面。好，再看一处经文，约书亚记，约书亚第一章啊，我们看看一直到约书亚的时代，神的话还没有改变，换句话说永不改变。第一章啊，第四节，我们看第三节，好，从第三节看起，约书亚第一章第三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之道不拉大和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边界。 OK， 那么这个境界，那就是说告诉我们黎巴嫩呢这个地呢就是要给以色列地的。所以不单神答应亚伯拉罕，也答应摩西 啊，到约书亚，所以可见的，你记得这个以色列的版图啊，整个上帝所应许他的，跟现在来比较的话呢，我告诉你，还是很小一块的，所以这边把画很干净。照讲话，地方在哪里？地方是在这个地方，在上面对不对 ？OK， 那么这个地方是土耳其，就是黎巴嫩。OK， 所以呢，现在以色列所占领的，不过这一块地这么小。若是照上帝给亚伯拉罕跟摩西的这个应许话呢，是从这里弗拉大河对不对啊？弗拉大河是幼发拉底河这里一直过来，一直到什么地中海啊？是从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相当大的一块地。不过现在的目前只有这一部分而已啊，还有不要忘记，上面就是黎巴嫩，就是黎巴嫩上面这里这样啊。这黎巴嫩现在的国家的话，将来会呢会定在你这里啊，但是这个地呀、啊，要到什么时候归他呢？现在千禧年里面归以色列。那现在呢，已经看到黎巴嫩在战争当中啊，所以很多问题了，可见的很快就要明显出来了。所以这是黎巴嫩的语言，黎巴嫩语言。好，那我们再看下去啊。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哪里呢？有什么地方？在那个 A B C D 的这个字母里面，我们到了什么地方？我那一本没有带来，我在我这里是另外一本书，我记录啊。弟兄姊妹还记得吗？他讲完了，完了，完了。好，那完了，我们现在给新的题目好了，就是这个。我现在告诉你一个要紧的一个题目啊，就是这个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OK， 好，假如这个是地球的话，二十一章的启示录告诉你说。天上要降下一个新的耶路撒冷，降在地上。地上二十一章，我们看一下。那么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尺寸有多大？但是问题这样，目前来讲的话，有两个观点。一个是说，这个新耶路撒冷降下呢，是在千禧年里面，这是一个观点。OK。另外一个观点呢，就是说，这个新耶路撒冷降下呢，是在。勇士里面，勇士好，到底那一个对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我们不需要去争执，因为有一点问题很难，甚至不明显告诉你到底是在千禧年里面呢，或者是在勇士里面。但是照我个人的看法，我先告诉你，照我个人的看法的话呢 ，OK 啊、应该是在千禧年里面 ，OK， 但是呢。因为圣经不是很肯定的告诉你，你从解经方面来看的话呢，有一点可以说也许在勇士里面，但是呢我先告诉你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尺寸多大，好吧，我们看一下。那么以后等我这个我们在有机会来研究启示录的时候，最好的一本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我再告诉你怎么样，好不好？我们先看一下。但是呢因为这个就是已经跟我们救恩已经是不很有关系的，等于说我们已经得救的上天堂去了。好了，那么那我们来研究一下，好吧？启示录第二十一章，若是照二十一章来看的话呢，好像是在勇士里面。OK， 若是你看二十一章的话，注意看，我们念一下，好吧？第一节开始看起，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新天新地了。OK。先提醒，对啊，因为先前的天地怎么样已经过去了，那从这里给你看到好像是什么，这个世界天地已经过去了，另外一个新的，好了，海也不再有了，现在有海对不对，到那时候不再有了。我又看见新圣城新耶路撒冷又神那里从天而降。 OK， 问题来了，假设没有的话，旧的天地都没有已经过去的话呢，怎么还有一个从天而降的呢？你知道我意思吗？那这是我的问题了。既然没有的话呢，那是不是因为只有文字的表达只能够这样讲啊？就说从天降，不然怎么样呢？突然间有一个啊，就是没有一个好像空间这样的从天而降，是表明啊从天上降在地上来，就是可能是不是文字上观念上问题啊？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啊，好了，那这个新天新地是什么意思呢？什么东西呢？ 新耶路撒冷什么东西呢？我们看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什么，在人间。哈，这个来了。所以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什么呢？神的帐幕在人间了啊，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好，那么从第三节看起的话，就有一点问题咯，有人间嘛，灵干呢 啊，所以呢，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在千禧年的这个，我们知道现在地球啊，地球，我告诉你啊，我们的年岁只能够到70岁到80岁，对不对？啊，现在地球来讲的话，只能让我们活到78岁，对不对？好，那么是不是在千禧年的时候，水星突然间整个的气象改变了，太阳啦、月亮啦都变了？好了。所以呢，让我们人的年岁可以从80岁、70岁呢，一直延到1000岁 ，OK， 或者是800岁，或者900岁。好，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变化之后呢，有产生一些的更换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在里面的。OK， 好，所以呢，他说，这个新耶路撒冷、新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我画在绘画图画啊，你好，从天而降，降在人间。那么是不是就说这个地球毁掉造一个新的呢？照理来讲非常危险啊，因为呢不需要再造一个新的，然后只用1000年而已，人又把它毁掉又造一个，不需要，一定是原来的，不过呢地理一切呢这个气象都改变了而已。那么多长时间？因为我们曾经在这个地球上，注意听，曾经在这个地球上有从亚当到挪亚的时代，人活到1000岁，是不是？好，1000岁完之后呢，后来地球一个变动下呢，啊，然后呢就怎么样？就冰山雪地盖住了，所以人就拖到慢慢慢慢降到什么70、80岁。然后太阳呢，照射下来的有这个水呢，这个已经不再做我们的保护了。所以结果呢，因为这个臭氧的保护还不够像水那么好，因此呢，人的岁数慢慢减低、减低、减低。那么人的岁数呢，减低有两个，因为自然界的现象，自然界的现象加上人的罪的败坏，啊，罪的败坏，那么叫我们呢？啊，在神面前呢，缩短我们的年日 ，OK， 罪的咒诅嘛，跟这个气象的问题改变。好了，若是再回到千禧年的话，像亚当到回来的话呢，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啊。所以我目前对这个从天降下的圣神的话呢，或者说神的帐幕在人间的话呢，我个人的看法，也许在千禧年。那有的人就说呢，在勇士里，因为他说呢，以前的天地啊，已经过去了。那过去了的意思是不是说就没有了呢？或者是改换一下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在里面了。还有呢，他说海也不再有了，对不对？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到第几节？这里告诉你第三节，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啊，还有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跟这个哭号，那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好了，做宝座的时候看呢、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我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好，现在我们看看一下，从这个天降下的那个圣城耶路撒冷呢，到底多大啊？用什么做材料啊？什么建造的？我们来看一下吧。我们来看看这个第十节 ，verse ten 这章上啊，第十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那这是约翰所看到的异象啊，将那有神从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注意看，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巨贵的宝石。换句话说，城里面的光不需要用阳光。星光夜光来普照的，因为神的光辉神的荣耀在他们当中，看到没有？好，好像碧玉如明如水晶啊，那有高大的墙，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那东边有3门，北边有3门，南边有3门，西边有3门。那么你看看这个材料是相当尊贵的宝石做成的，对不对？好，那有人就这样说啊，他说啊，其实啊，这个材料不一定是这种材料， 只不过说约翰用人间最宝贵的那种的宝石啊，来描写将来新耶路撒冷的一个材料。那在我看法呢，我认为假设这只是千禧年的话，那这个材料应该是像圣经所描写材料一模一样，没有问题的。假设是勇士的话，问题说是勇士的话，那这些碧玉啦、宝石啦、水晶能不能永永远远的活下去呢？因为他们是物质的啊，那么将来在勇士里面是没有时间的限度的。那么宝石啦、那么水晶啦、那么碧玉啦，这都是永远的存在吗？不见得，物质都是短暂的啊。所以呢，我认为呢，这个千禧年的过渡里面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圣城呢，的确是用我们现在所能了解的东西，碧玉啦、水晶啦、那宝石呢所做成的。好，再看一下。那他说，东南西北这个门都有门，三个门啊。然后第十四节，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这个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然后呢，对我说话的哪座金位置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的这个城墙。好，那么我们再看有没有人帮我们念一下第十六节，好不好？第十六节。先到这里为止啊，共有四千里，还有长宽高都是一样，对不对？好，那我告诉你啊，这个很奇妙的啊，OK， 它这个城呢、啊、是四方的 ，square 啊，长宽高都是一样的，多少里啊？四千里。我现在不要把这四千里放这里，因为我若把四千里放这里放，你的脑袋里会想到四千里 ，OK。四千里相等于我们现在的多少 mile， 因为我们在美国这边以英里做计算，所以脑袋里面都是以 mile 做计算。好，四千里的圣经的四千里是等于现在的多少 mile， 你知道吗？啊，给你看这个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来呀、啊、OK， 是多大的一个地方，你知道里面可以装多少人呢？四千里多少？你对这个英里有概念没有？妈有概念吗？有没有？没有啊。一个妈多少？从这里到哪里？我们不用数字，我们大概用那个距离，从这里到哪里大概比较了解一点。这里我们以礼拜堂做中心的话，一个英里的话呢，到哪里是一个英里？Jason High， 一个妈吗？四个接口啊。好 ，OK， 四个接口。一英里差不多呀，差不多 OK， 十个接口一个英里，一个英里你走路的话要走多少时间吗？走二十分钟到半小时 That's all OK， 二十分钟半小时，这、就是一个英里 OK， 现在的美国英里哦，一个英里四千里的话，等于啊，解经家告诉我们计算的话呢，是 between 啊1500 miles OK 到1342，有人算1342，有人算1500。OK， 那这两个数目当中，我告诉你啊，最容易记的话，1500，好吧，我们记1500，不要1342，麻烦点。好，他就说是1500 miles， 等于差不多这里到芝加哥那么远，你知道吗？啊，不得了，这个圣城耶路撒冷那么大的从天降下来，我告诉你，谁会造这东西啊？好，这里到这里1500 miles， 这里到这里1500 miles， 这里到这里1500 miles。这里到这里1500 miles，不得了的。好，再看，好玩的很啊。他说啊，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么大，然后呢，全部是用什么宝石、水晶、碧玉造成的。哇，我告诉你啊，大概呀、啊，上帝从天上带很多的那些很美的钻石，什么都带下来的，非常美的。所以我们不要为了地上的房子啊来想那么多，我告诉你，还是要追求那个什么天上要降下来，这个才是宝贵。我跟你讲，对不对？不用花钱，一分钱都不用花的，在里面多美多享受。好，他这里告诉你，然后呢，墙是碧玉造成的，那么城是金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那么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装饰的。哇，那个东西啊，我告诉你，不要讲说这个名称的很难念的，我们连看都没看过，你看过没有？ 这些名字你看过了没？这些宝石你看过了没有？蓝宝石大概有人看过的了，啊？
绿玛瑙，
绿玛瑙看过没有？没看，我就没看过啊。总之啊，那个是大概是从只有皇宫里面才看到这东西的啊。好，现在神威基督徒一辈子是这么美。好，你看一下。好了，那我先告诉你一下，地球的直径，你知道什么叫直径？diameter， OK， 从这一端绕到那一端， OK， 整个的直径多少？你知道？8000个 mile， 地球的直径8000个 mile， OK， 好，月亮的直径呢2100个 mile， 从这一端到另外一端，月亮，这个地球，好，这个多少？对呀。在月球大的这个神的帐幕要降在人间，放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我就不知道怎么放法，我就不知道。OK， 从天上哇降下来。现在美国啊，大概在1995年的前几年要送一个太空船到太空去啊，可以住10000人的，10000人的。上帝的从天上降下来，住10000人的，不告诉你了，就至少在这里。若是照这样看的话呢？可以容纳多少人在里面？这样，你看，我们来看圣经一下啊，多少人在里面？若是照这个 size 的话呢，可以装跑人了，43个 billion 的人，不是 million， 是 billion。好，我先让你想想看一下，用纽约城我们来做比较。纽约城有多少 square mile？ 什么叫 square mile？ 你欢迎你啊，315 square mile。纽约城有315的 square mile 这么大。这个神的帐幕有多大？你知道吗？175万。175万的 square mile 等于多少个纽约城呢？啊，纽约城只不过345个 square mile 而已，但是呢，将来的新天新这个新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下来的话呢，是这么大的，175万的 square mile 纽约城多少个？5500个，5500个纽约城这么大。那么我告诉你啊，历代以来啊，从耶稣啊、从亚当啊这个生的孩子到现在啊，照你看啊，信主有多少人呢、啊？好，我们不要讲别人，我们讲现在好不好？现在有多少6个 billion 人口，对不对？6个 billion 人口，那有多少基督徒呢？得救的，我们讲得救的，可以进天堂得救的。
只有
one third 的三分之一啊。哇，没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天主教有500个 million 的 member， 天主教有500个 million。OK， 我们暂时讲，后头再减掉，这样子说。基督徒有500个 million 的这个 member。好了，那你看这两个加上一个 billion， 对不对？一个 billion， 那一个 billion 在美国的。这个500个 million 啊，是到底是传统的呢，算在里面呢，或者是真正得救的？就是、你看，你敢不敢根据这个统计来讲说，500个 million 是500个 million 呢？多少？写多少？写一点吧。啊？真的不是？
减
80%的，这么多、
啊？那么惨啊！你傻。
100% life， 100个 million， 这真的是 born again， 真的救的。耶稣讲很少是吧？不是以美国标准，是世界来讲的。我们现在说美国的基督徒来，照他们统计有500个 million 的 Christian， OK， 那真正得救的有几多？在美国啊，
美国人说还是比较多，
哦，对对对对，我搞错，
全世界，全世界
，I'm sorry， 全世界，我记错了，全世界五百个。好了，那么美国就
50 million， 50 million
而已。我们先讲一个好了，美国的50 million 里面有几个是基督徒，真的纯心的基督徒？美国50 million的信徒里面有多少是真的算得救的？你大概可以敢讲多少？以现在的标准来看的话，3000个，好不好？好吧，我们给他3000好了，3000万，好不好？3000万 ，OK。那么天主教的500 million 的话，你给他多少个？注意听哦，天主教的会员怎么来的呢？他是 baby 生下来之后呢，就给他洗礼了，一洗礼的话就算数了，你知道吧？好，那这样讲的话呢，他的这个基督徒的总数啊，还要比就美国的基督教的总数来的话，还要降得很低很低，你知道吧？好，若是我给他100个 million 的话呢，一定是很客气的哦，对不对？给他很客气的，我看了100 million 都没有哦，天主教里面来讲。这样讲的话呢，全世界啊，东南亚的、非洲的、南美洲的加起来，你看500 million 的话呢，真正得救的、重生的，我的意思不是好基督徒啊，讲好基督徒，讲得救的、可以进神的国的啊，那么有多少？那我看了，若是给他200 million 的话呢，一定是算得不错。好，200 million 的话呢，那么你看看一下，这个地方多大？可以装46 million 的话呢，我告诉你啊。你的房子多大？哇，那皇宫我跟你讲，对不对？每一个人的房子都好大好大好大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不要贪爱世界跟世界上的事。OK， 因为这东西都要过去的，只有这个是永远的。OK， 那我真的希望说我的解释错误的，就是不止1000年了，在永世里面，那就更不得了了。假设这个天上降下的新耶路撒冷，这个神的帐幕在人间。是在永恒的里头的话呢，那我告诉你啊，不得了。所以这个175万的 square mile 的地方多大，而信徒在里面的人数又不多的话呢，我告诉你，但好的，那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神为我们预备的家乡是何等的美。所以你看看希伯来书怎么讲的，你知道吧？希伯来书他说亚伯拉罕怎么讲？亚伯拉罕早就看到我们所看不到的，你没看到？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亚伯拉罕怎么讲。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11章，好，让你今天呢可以尝尝这个将来这个神我们预备的家乡的味道一下，所以让你能够对世界比较死心一点啊。希伯来书第11章，我们看一下第13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且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的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什么？是客旅，是寄居的啊！所以他们很清楚了解，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啊，就喜欢唱这首歌喽啊。那么当然呢，有的人就讲说，他没有家的时候他就唱这首歌了，他等到有家他就不想唱这首歌了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承认，就是有地上的家也要唱这首歌，因为这世界非我家，是客旅，是寄居的。第14节说。这样话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什么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什么？就是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什么？一座城。所以这座城就是神的帐幕要在人间，这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城。 understand？ 所以亚伯拉罕时代所有旧的信徒啊，都是看到那个将来要来的那个伟大的、那个不可想象的、不可思议的那个很美的家乡。所以他们看到这一点呢，他们就看破世界这些东西了。那弟兄姊妹，若是我们今天看到神父预备的人呢、为我们弟兄预备的是那么美的从天降在地上的神的帐幕的话呢，那我告诉你啊，也就不住邪淫无所谓，对不对？因为短暂时间，再过几年就过去了。那么大的1500万啊，那么是5000多个的纽约城那么大，175万人大。那么人数那就那么少，信的人那么不多的话，我们可以整天到处玩的，每栋房子都非常漂亮。
不止发到一千年呢，我希望是真的是永永远远永永远远的。所以用怎么样，为这个缘故啊，我们真的要求着帮助我们呢，用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这个叫做真正的价值观，你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若是买不到房子也不在乎，也会喜乐的，因为这种将来的房子啊比你漂亮几千万倍。我请问一下，最有钱的大老板呢，哪里房子有什么，有 BE 有红宝石有蓝宝石装饰的？没有，最多镀金而已嘛， spray 一下而已嘛，对不对？印尼的大财主，我知道我坐的那个三角牌德国车跟他们进出，他就很威风了。那么最多是吧，那个原先的三角牌呢，镀金把它 spray 一下 14K， 不 14K 不是 solid， 不是纯金哦，而是镀金而已，对不对？那么开车的门呢，用手兜一下，那个也是金的，镀金的吗？最多这样子而已。那再有钱的，我听说洗澡缸也是用镀金的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记得没有记得，我想的是这个房子啊，我想这个天上降下来的，这个比什么都好的啊，比蓝宝石，那你念都念不完，刚选的东西装饰的啊，所以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都在那地方，真是享受神必备的地方。所以从这里难怪这帮弟兄姊妹的信心这么坚定，因为他们把自己当作说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OK， 好，那我们再看启示录，还有什么东西告诉我们的没有？所以这个大概给你一个概念，我们知道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城要降下是怎么一个光景来的。好，你看那个，我们看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啊，第二十三节，第二十一章二十三节啊，我们稍微念一下。那城内又不用日夜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看到没有啊，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欲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看到没有。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城门口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来没有黑影，人必将列国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接近的并那行可憎以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看到没有？我告诉你啊，很简单，什么人有资格进到这个城里面去呢？什么人有资格住在神的帐幕里面？什么人呢？名字写在生命羔羊册上。好，这一点就告诉你什么？今天我要讲的。好，我们来讲一个要题目，到底我们知道很多的论调现在混乱我们的信心啊，叫我们呢感觉到惧怕胆怯，在信仰上不肯定，说到底我们是不是有份与被离。那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很要紧的问题，也就是林姊妹曾经问过我的啊。那么今天呢，在这些论调里面呢，我们应该坚持相信什么样的真理呢？好，我先把这个话给各位看一下，就是这个七年大灾难，三年半，那信徒被敌，这个箭头叫被敌，好吧，叫被敌。我们先看几个论调，第一个，有一个论调呢叫做灾前被敌，这个第一个。换句话说，灾难还没有来到，这七年的灾难还没有来到，我用这个闪电叫灾难，好吧，它来到。好，我们被敌了，这个头论叫灾前被敌。第二个是箭头是在这里，灾中被敌，这是第二个。OK， 第三个是灾后，七年大灾难之后，灾后被敌，好吧。好，第四个叫做什么呢？部分被敌，一部分的被敌。那部分被敌呢，应该是这个在这个地方，然后呢继续的上去。灾前被敌，灾中被敌，灾后被敌，一部分的被敌。 OK， 好了，
我告诉你啊，什么是正确的观点？
啊？带钱，带钱。
好，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所相信的圣经的正确，90%的经文支持力比较强一点的，我们不敢说100%，有一两个经文有一点问题，但是你若看整个的话呢，是灾前背离比较正确。OK， 这个比较来讲，不是说比较好一点而是多数的90%，其他的话呢都不正确。为什么呢？灾前背离。你知道这个马太福音怎么告诉我们这个七年大灾难？你看一下马太福音24章。这个灾难不是今天基督徒，好像在中国大陆、在苏联、在共产国家所遭遇的那一种的灾难，不是的，不能比的。好，我们看看20节。24章的20节，你讲细究，你讲赞啊！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要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好，我先告诉你啊，马太福音的24章不是写给基督徒，不是写给我们的，是写给犹太人的。OK， 注意听哈、啊，注意听哈、啊，你不要给一般的传道人弄糊涂去的。很多的传道人把24章的经文是用在你我身上，错，大错的错。这里告诉你，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要遇见冬天或者是安息日。我告诉你啊，冬天可以给外邦人，安息日不能给外邦人，因为安息日呢是写给犹太人的，你知道不知道？所以呢，这段话为什么耶稣要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小心啊，你们要祷告祈求啊，叫你们在不要在冬天的时候呢逃难，你知道吧？还有不要在安息日逃难啊，冬天逃难你知道什么事啊？下雪很冷，对不对？那么穿衣服不方便，那拿东西不方便，逃得不方便，所以呢就不要在冬天呢。那么不要在安息日，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些不守安息日，我们守主日，对不对？好，那为什么耶稣特别讲安息日呢？乃是告诉我们给犹太人的，要犹太人的会堂祷告，希望敌基督要逼迫他们的时候呢，不要在安息日要堵杀他们的。因为什么呢？有问题来了，什么叫安息日？为什么祷告不要在安息日他们来到呢？我告诉你啊，犹太人的规矩啊，安息日只可以走一里路，一个 mile，在安息日只能够走一里路去做礼拜敬拜神而已。所以呢，假设安息日来到的话，要逃难的话呢，我告诉你啊，逃得不远，全部被杀光啊。所以呢，叫犹太人祷告，希望呢敌基督要杀他们的时候呢，是在礼拜五、礼拜四到礼拜一都可以，任何时间都可以，他们就可以逃很远了、啊、很远很远去了。但是安息日来的话呢，糟糕了，他们就受限制了，因为安息日只能够逃一里路，只能够走一里路而已。所以这是外邦人教会所没有的限制，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告诉你说，你要做礼拜，礼拜天做礼拜完之后呢，你不能去 shopping， 你不能去到哪里去，你只能够住在礼拜附近一里路的地方，你们讲没有了？你搬到巴罗安的去还可以再做礼拜的，不可能的话。但是犹太人就不行，安息日只能走一里路而已。所以这一段经文整个的呢都是对犹太人讲的。还有你也从来没有看到我们礼拜堂的，或者礼拜堂的这里台湾香港的本家都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让我们逃难的时候不要再安息日。你们家祷告从来没有祷告，这个祷告会呢不是我们祷告的，是犹太人祷告的。好，再看第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把它圈起来，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一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怎么样也没有。换句话说，这个大灾难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人家说历史从来没有这样大灾难，以后这个七年大灾难也再也没有大灾难，可见的是非常恐怖的，是天上地上星辰一切都在大的改变，好像整个世界都在震怒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很多传道人都还警告我们说，你们不要以为啊，你们为信耶稣就够了，要为他受苦啊，为他受难，那种受苦受难跟这个比啊，不可能。这个是空前绝后大灾难，那个是什么常有的大灾难？
界的共产党把你抓打半死，你不会做礼拜，你不会信耶稣，最多什么呛毙。但是哦，简单，死得很快，一呛毙，嘣一下死掉了。这个不简单，我告诉你，这个才不简单的。所以呢，要逃难。啊，我告诉你啊，你没有看到心，你看到有没有？请你告诉我，从《使徒行传》一直到《启示录》，有没有看到圣经告诉你说，基督徒一到战场要逃啊？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经文呢、啊？有没有？啊？什么地方告诉你基督徒遇到灾难要逃的？有没有？只告诉你要忍耐，那个是小灾难，那个是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的。这个大灾难是要逃的，耶稣也告诉他逃的。但是呢，在整本的新约，从使徒行传的书信一直到书信呢，从来没有告诉你基督徒受灾难要逃啊逃啊逃啊，没有。那这个要逃，因为这个不是普通的灾难。所以呢，你知道吗，在旧约里面耶利米书他们讲就是雅各的灾难的嘛，那雅各实际上就是以色列百姓。所以这个大灾难注意听，不是给我们教会，不是给新约教会，还是什么给以色列百姓，所以我们免去这个灾难。我们现在在教会时代里面遭遇的灾难的话呢，那是小灾难的，那是为主发光被人家藐视啊，那个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灾难，我告诉你那个小事情。好，我们看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个小事跟这个比划那个是不能比的。第五章，第五章，好，这个灾难你看，我们从这个第三节开始看起。悉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OK， 就哀痛而已。还有温柔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有福了，因为他必成为神的儿子。啊，第四节告诉我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他不叫逃难了，逃掉没有，他说是有福的。忍耐好了，还有人若为着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回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他们。所以这个是小问题啊。还有你经过这个小灾难的话是有福的，将来还有赏赐的。你若经过这个大灾难的话呢，我告诉你啊，有没有活不了。还有有祸不是有福的。假使你能够逃难逃到这个七年没有被杀死的话，你就要进到千禧年去了，那还是完的。大神的用着注意听，千万不要把保罗书信里面的讲到为主受苦为主受难那种话呢用在这个七年大战里，这个不是意思，这是空前教的。所以呢我们免去这个。好，第二个理由告诉你，第一个啊，告诉你说这个是大灾难，不是小灾难，一个大。那第二个告诉我们的，你注意听，耶稣在书信里面常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随时准备，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对不对？表明说，在这个被逼之前呢，没有预兆告诉我们的，没预兆看，就是随时准备，突然间啪走掉了。假设是后面才被逼的话呢，那你就不用你准备了，慢慢来，他一起好了。等到敌军就出来之后，注意7年签合约，慢慢就知道啊。40,000-40,000的传道，然后这样你注意看，可以算出来的。什么时候耶稣要来的话，你不用等候，你就换最好的，等到最后一天嘛。啊，明天要来了，你现在安静，主啊，赦免我的罪，我要见你面了。哦，没提了，啊，没有这回事的。你若看马太福音，看保罗的话，你要随时准备，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若是灾后的话，我告诉你啊，就可以准备了，就可以偷懒胡搞了，对不对？好，慢慢来，谁用所谓的无惧人最伟大，对不对？好了，圣经告诉你说。他来要向贼来把那个宝贝拿掉，所以是在这个地方啊，他们依照告诉我们，依照告诉我们，这是贼。好，第三，旧约里面有个例子给我们看，两个例子，一个是以诺，看到没有？以诺这个洪水没有来之前怎么样？他被提去的。哎，挪亚的经过洪水，但是蒙神保守。所以呢，以诺
啊，真的很困难，所以我觉得任何代价都要付，就要希望他们能够信耶稣。
所以我劝你们大家有更年纪大的人呢、啊，要是年轻的话，我劝他们说，结婚完之后呢，要生孩子就快点生，不要拖时间啊。现在美国啊，什么 family planning 的，什么叫做家庭的什么什么计划啊，这个结婚之后呢，赚五年钱，除夕五年之后才生孩子。告诉你，等到你除夕完生孩子的话呢，生下孩子三岁之后呢，耶稣来的话被提话呢 ，baby 刚好三岁脑筋聪明的话怎么办呢？就留下来受惩罚，所以不得了了。要生就快点生，不要生就不要生算了，反正时间不多了。啊，现在生孩子的话都是为魔鬼生的，你知道吧？在美国是为魔鬼生的嘛？啊，魔鬼的那美国的这个环境社会很可怕的，很可怕。呀，现在呢，美国的教育很可怕，你知道为什么呢？我们付税给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呢拿税的钱请苏联的教育家写这个 textbook， 写这个公立学校的书来给美国念，全部洗脑。怎么洗脑呢？我告诉你啊，他就把美国的早期的那些来美国建立自由国家的那些英雄基督徒啊，全部挪掉，名单都挪掉，不放在里面。摆什么人呢？摆那个黑鬼在里面去，摆那个马丁路德 King 啊，那些黑人全部摆在里面去，全部取消。所以我告诉你，下一代的孩子们呢、啊，他们的教育很可怕的，整个的思想观念全部都是什么策划的，也是不正确的观念，没有神，什么都没有的，这是末世啊，这是末世啊！你看早上告诉我来纽约的时候。美国又派人到中国大陆跟他和好了，人家找了邓小平就知道了，他说我们中国大陆是一块大肉，谁不来呀、啊？你不要理他去，那个洋鬼子一下子就跑来了，这样又过去跟他们好了。所以我告诉你啊，没用的啦，圣经讲得很对嘛，一条大红龙要起来的。好，再问还有问题没有？这些的情况应该是上去的话呢，应该是在这个有人只做，我先把有人告诉你，有人只做说这些被提的上去是一倍的，有油在里面的，那些留下是没有油在里面的。OK， 好，若是以二十四章来讲话，是对犹太人讲的话。OK， 那二十五章也跟犹太人讲的，那这一段话的话呢，应该是只做七年大灾难里面当中有几批人被提的。
哦，他们也被提。
他们被提，他们在灾难当中信耶稣嘛？比方说，我告诉你啊，你知道为什么最近二十年来，差不多十五年来？电视台里面的节目什么节目多一点？你注意到没有？都是什么节目？不是，晚上的这个电影里面都是什么电影出来的？在这十五年来，你晚上 HBO 看电影的话，都是什么电影出来？有两种，一种都是交鬼的，对不对？鬼眼啊，交鬼电影很多，对不对？ OK， 好像这 Halloween Night 啊，什么东西，大恐怖的很的，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这样连续片下去的，都是鬼的。OK， 第二个，在美国这四五年来，电影里面的多数在什么出什么电影啊，都是太空人来，知道吧？跟太空，对不对？太空打仗，为什么呢？这是准备洗脑的。第二个，为什么？因为呢，他现在先告诉你说，我们进到太空的时代去的。所以用电影来洗你脑，给你感觉到说有太空人、有 UFO 了、飞碟了，种种问题来了。所以人的脑袋里面讲说，除了人在地球之外，在别太空还有受造之物啊，而是很聪明的 intelligent 受造之物。好了，等到信徒突然间被提之后呢，突然间在地上不见掉了，差不多比方说2000万人，好不好？2000万 ，OK， 信徒都不见掉了。那你想想看一下，突然间。假设我们的查经突然间不见掉的话呢，那你怎么办？
他们认为是被外太空人。
对呀，他们希望他们就电视台联合国就报告全世界说，现在呢我们有2000万人呢已经被太空人抓走了，我们准备跟太空打仗了。好了，但是奇怪，地上人听 radio 听，对，但是我告诉你，比方说你家里有信耶稣还没有信的，以前听过道理的啊，没有信耶稣的，那你们常讲说信徒要被提哦，要被提啊，啊，什么什么被提啊 ？OK， 被提到什么电梯上面去了，是被提了，在跟你开玩笑。那后来呢？你家里找不到人，他家找不到人，大家找不到人，问什么人不见掉？处处大家奇怪，怎么他不见掉？飞机上不见掉了，那飞机也失事了，那驾驶员也飞掉了，去飞机撞到那个墙，撞到大山去了，到处乱七八糟。好了，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呢，问来问去，奇怪，你家里什么人不在？信耶稣的。没有信都在，信耶稣都不在了啊！他说：“哎，里面有问题的，赶快怎么样？看圣经，所以圣经没有被提哦。感谢赞美主啊，圣经还在，人被提了，圣经还在。他们翻身看到看，哦，
哎呀，看到什么《帖撒罗尼迦》讲说怎么样，信的人都要被提，一霎时间走掉了。他说：“哎呀，你的家信耶稣？对呀，他做礼拜信耶稣，不见掉了。好了，他们就到了。原来呀，这个本圣经所讲的话真是应验的。所以呢，当敌基督来镇压人心的时候呢，那时候说你们不可信耶稣，他们什么呀？他们用命来赔偿他们的罪。他说 ：No， 我要信。”一个圣经告诉他，就从头念了，哇，念，还有什么盖印啊，利用什么都来，他知道了。所以很多人呢，用他的命呢来换的救恩，但是这个中间七年里面的救恩呢，是用人的命去培养、去换羔羊生命的神的名字。所以他们死的时候呢，被上去，对，被提了，上去了，很可怕，很恐怖。那小孩子若是 baby 的话，刚刚生下来的话呢，怎么样，也被提了。若是差不多在三岁半四岁之间，很聪明啊，就很聪明的啊，会懂得爸爸妈妈，也懂得犯罪吐口水那些啊，我告诉你啊，那个就留下来的，我跟你讲。
那圣经上有什么根据
啊？圣经上根据这样子，信主得救。假设这个小孩子到了一个程度，他懂得假设什么叫爸爸妈妈信不信的话呢，他就会得救了啊。若是那个时候你不要传福音的话，你完了，我跟你讲，他就留下来了。所以呢，马太福音不是告诉你那些生孩子跟怀孕的不是有祸了吗？啊，这就道理嘛，很可怜小孩子嘛。所以老师说一句话啊，我不是鼓励你们打胎，注意听一下。我跟美国人很疯了，现在拼命的反对打胎啊。其实我告诉你啊，打胎孩子在肚子里面，你可以说是杀人，对不对？生命被你杀掉嘛。但是从永恒来看的话呢，你若是给他活下来，变成魔鬼的孩子，不是他的地狱吗？那你该早点死好过，他还是要跟上去的，还是他救的啊。不过现在美国很重视这个打胎，反对打胎啦，什么害死生命各方面的啊，他们常常收到一封信，叫一些信叫我去示威啦，去游行啦，我才不会搞这个东西的。
这样子的话，那个打胎的父母亲是不是犯罪？
当然犯罪啊，但是问题讲，基督徒有谁不犯罪的呢？什么罪都犯了嘛，对不对？你还你说你不犯罪不打胎的话，你说谎也不是犯罪啊。不过说那个罪严重点。好，我注意听，你说谎话的话呢，嘴巴不会烂掉了，你打胎身体会损失，我告诉你，对医学上讲不好的。你多打胎的话呢，神经有这个神经衰弱，常常对身体影响不好的。所以你看你犯什么罪叫什么报应就是了，这样子啊，都是罪嘛。打胎影响身体，影响 emotion 情绪，说谎话影响什么？影响别人家而已嘛，对不对？好，影响心理上的惧怕。OK， 所以呢，各种各样的罪。但是呢，从这个救恩论来看的话呢，你若是生个孩子不养他的话呢，变成去，结果去交给被人家坑了的，脱掉了，那不是更糟糕吗？你知道现在在美国有一些女人呢，专门替鬼生孩子拿去献祭，你知道吗？女人呢，专门生孩子。干什么用的？生了孩子出来之后呢，活生生的把他拿去献祭给魔鬼，给撒旦。一年大概有50000个献给撒旦的，撒旦教里面的50000个女人跟小孩子们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啊太可怕了，真的。照我看法，现在1989年这边1989年啊，要生孩子就快点生了，再生的话差不多5、6岁、6、7岁话，当然信耶稣就好了。不过呢，若是你每一个礼拜带孩子到教会来的话，刚谈到话了，在家里讲啊，他会信耶稣的。若是基督徒的父母亲忠心的教导孩子的话呢，99%都信耶稣的，除了那些什么孩子做主的，在美国啊，孩子不做礼拜啊，不做礼拜你陪着去玩的，那就完蛋了。若是以中国人的传统思想说，你跟爸爸跟妈妈走，不，我不是跟你走的，那就做礼拜信耶稣祷告，他就会了。那你要这样的教育的话，你可以多生几个孩子。若是你说是跟着美国的方向，说是孩子做主的话，父母亲做跟着走的话，那就完蛋了，不要生好了。啊，我所讲的是很实际的东西 ，OK。那么我们中国人的观念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 ”，OK。那么这个是差不多100年前几个事情的。现在养儿子防老吗？不要想啊，不要想。能够爱你的话，能够听你话，孝敬父母的话呢，已经感谢赞美主了。不给头痛就好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说希望他能够给你钱用哦，对不对？若是养孩子不给你头痛的话，伤心的话，那已经够感谢主了，够快乐了。啊，能够给你钱用花呢，更要感谢赞美主了。那没有几个，凤毛麟角。还有问题没有？
呀，
对。
在
在一千年里面，基督徒从天空中下来，那是带着已经是变了形的身体，在地上一般正常人在一起。
对对。所以从目前的整个的世界的趋势来看的话呢，啊，的确来讲的话，时间已经很快了，啊，时间已经很快了。所以呢，啊，我们真需要主保守我们。你知道好了，只要你是信主的话，那主应许他必供应你的需要，超过你所求所想的。OK， 一个敬畏神的人呢，绝对不会讨饭的，啊，他一定负完全的责任。想发大财的话呢，那就不敢说了，看你怎么做了。那很多理由在里面，那是你聪明啦，可能付代价啦，那么你就比较这个知识方面广一点啦，那个另外一种说法。若是注意能够三餐吃得饱，能够不饿死的话呢，那你不用担心了，主必一定负责任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对不对？那这是我们的信仰。那所以呢，我们应该利用我们现在的时日里面呢，不单为着生活生存，也为着将来永世里面的永远的投资。将来新耶路撒冷下来的话呢，那个房子啊，金的、银的、币的、玉的，没有银在里面，全都是好的宝石、蓝宝石、红宝石啊。为着我们那个看不见的家乡，应该像负债家。那最要紧的什么？现在呢，快点带全家信耶稣啊！你的父母亲呢？最少的父母亲呢 ？OK， 儿女们呢？上面的是父母亲，下面是儿女们呢？啊，再来的话呢，这个又父母啦啊，亲戚朋友呢，带他们信耶稣啊。若是能够做到这点的话，算不错的，算不错的。OK， 你记得挪亚还没有被提啊，还没有进方舟之前呢，他传道120年，多少人信耶稣你知道吗？
没有，
一家人而已。他比罗德还好你知道吧？罗德连那个女婿都带不进来的啊，罗德只带两个女儿而已，太太带一半，太太带一半而已。OK， 那么挪亚你说他难传道吗？相当难，不过呢，他最少呢，挪亚的全家都进方舟去了。所以我们今天不希望说带很多很多了，能够带着全家信耶稣啊，已经算不错了。
杨牧师啊，
呀，
挪亚那个时候，我想父权很大嘛，就是说孩子们啊，全家要听啊。可是美国是自由啊，现在孩子做王啊。
对呀、
啊。老师告诉小学生，我六岁七岁，他说爸爸妈妈不能骂你，不能打你。
对。
打你，你跟我讲那可以告得上法庭的。
对。
孩子回来这样讲啊，老师在学校是这样讲。所以每个孩子啊，爸爸讲，他跟爸爸辩论了、啊，跟妈妈辩论了、啊。我在纽约西朋友，他的孩子啊，现在七岁还不足，整天跟他妈妈作对了，开始了。
嗯。
想坐在妈妈家的，他就洗呀什么这个裤子都一摔了，马上就摔了，手就拍桌子了。
这个孩子因为没有送到教会里面来的，所以我跟你讲，
爸爸整天讲道的。
啊，讲道的，那就糟糕了。那个父亲不懂得教养孩子了。
嗯，那他学校，
我的孩子啊，我有四个孩子，一个男孩子，对不对？我四个都被打扮死的，啊，因为我从小被打扮死的。OK， 所以呢，我这个个性就是从小被打，对阿基滚骂皮怕骂死啊。所以呢，我就想我的个性大概是，我从小被打的话呢，我觉得孩子应该打的，不打不行，不成器的。中国这句话，所以我不跟美国的社区来讲的。所以我说，你给我乱搞，我把他打死。我跟你讲 ，OK。好了，从小教养他，还有不是打而已，打是消极方面的，你老是打他不好，打到神经病也不好，所以呢，你还带他呢跪下一起祷告，所以我们常常每天晚上一起跪下祷告，全家祷告。那么从小训练他们，给他们洗脑，你知道吗？什么人不好，什么人不好，什么人不好，从小洗脑。所以呢，你一定要从小教导的，你不教导不行的。学校的教导灌输啊，很厉害，很可怕的，每天给他洗脑，这个那个的，你家里不洗脑的话，告诉完蛋了，全部啊，所以应该要这样教导，教导。
学校教育啊，在学校时间很多啊。
最要紧是说带教会里面来，很要紧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忘记，你若爱孩子的话呢，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将来孩子还有希望，不会给你伤心的。否则的话呢，告诉你 ，broken your heart 是没用的，养孩子没用的，送到教会里面来最要紧的，呀，真的很要紧。除非你不生，不生就没话说。要生的话呢，就带到教会里面来，不同的。
他
有
一些主意
是啊，
他养
就
叫做头
啊，
那孩子啊，
对呀、
啊，整个天。十几个老师都头痛了，对
吧？他可能那个爸爸也没有好好的教他，以美国政府的法律来这个受恐吓呢。其实不用担心的，不用担心的。 上帝还是大过美国政府的，没关系啊，神是负责任的。
他多宝可能孩子有一天跟老师讲，老师就告上去，他爸爸就上法庭。
他住你学习吗？请他到我教会来好了。你知道吗？我们教会的孩子嘛，三十个孩子给打屁股，你知道吧？三十个孩子，我告诉你啊，我们的礼拜堂是一个餐馆楼上，知道吧？一个餐馆楼上，楼上是木头盖的，不是 concrete， 不是那种像这房子 concrete 的，是楼。所以呢，楼下差不多200人做礼拜，那楼上孩子跑来跑去嘛，不是吵得要命，不能做礼拜吗？好了，那你知道美国孩子很难管的，孩子父母就不敢打，对吧？我在讲道的时候，蹦蹦跳跳，哇，整个房顶就要拆掉，你知道吧？我跑到楼上去啊，一个一个抓打屁股，你知道吧？他说：“哇，牧师会打人的不？”打完了屁股完之后啊，他怕了，说：“我说这个是教会，不是你学校，不是礼拜，不是那个家，你知道吧？”所以结果他打完屁股完之后呢，乖乖的现在，他说：“上帝的殿，神的家不能这样做法的。”父母就不敢打。现在父母亲怎么样呢？在家里跳皮，说：“我要告诉亚牧师啊，不要告诉亚牧师，不要告诉亚牧师。”你看自己父母亲都不懂得怎么做，告诉亚牧师，所以给牧师给孩子们有牧师印象不好，牧师会打屁股的这样子，不应该这样做法。父母亲要管教的，不要给牧师管教的。所以很多家庭说：“你不听话，我告诉亚牧师，吓得他要死。”后来不敢离开了，到底搬来了，也不能这样不好，所以应该父母亲自己管教，对吧？还可以管教的，不用怕。OK， 我们感谢主了，神的孩子，神的怜悯啊，让我们的教会的孩子们都很乖，现在他们都很乖，一上楼的话就知道说这个是教会，不是 public school 随便乱搞的啊，所以应该教导，应该教导。所以你知道，当孩子到礼拜来的时候呢，不要跟他到钢琴那边的 microphone 那 speaker 就乱搞乱闹，有的孩子们呢，父母亲一到礼拜堂，让他随便搞的。啊，所以我们要给孩子们一个教导，说公家的、神的家的事情要弄清清楚楚的。那你这样的话，孩子也得神的喜悦，也得神的祝福，也得到人的一种称赞吧。要是这样的话呢，不得了。我记得我以前在做牧师的时候很苦啊，怎么苦法呢？我们家庭有礼拜，每一个礼拜我请家庭来做礼查经吗？需要他们灵性培养长进，对不对？好了，那些孩子都不教养的吧？一跑到我家来的话呢，给他喝空了，他可乐不喝，就倒在我的 TV 上面，你知道吧？倒在 TV 上面，然后呢，一到我的家的客厅啊，人家送我们祷告了几年，人家送我一个 HiFi， 你知道，我们很穷嘛，送给我们 HiFi， 就是那个按钮的那种的，那个录音机嘛。那些孩子们来的话十几个，来呀，一按，蹦蹦蹦蹦，声音一下，大声小声叫，一按一按。你说不好，叫他不要按的话，他也不讲，他们是父母亲又不讲话。哎呀，不要搞啊，啊，不要搞啊。好，查经马上就回到这呢，全部坏掉啊。HiFi 也不能动，电视也不能开，一个按一个关，一个按一个关，那个砰砰开关两下断掉了。好了，糟糕了，后来不要查经了，为什么呢？查完经完之后呢，什么都坏掉。这个国家不得了啊！我们不讲这问题了，太多问题了。孩子不管教，我告诉你，有一天啊，麻烦了，真的需要神怜悯，真的需要神怜悯。这个国家，我告诉你，我们来错了，你知道吧？来错了，没有比这更好的，所以就来了，没办法了。啊，我现在肯定给想换的，若是我可以换到以色列去玩呢，我宁可换以色列 passport， 告诉你。呀，但是呢，太迟了，已经是美国公民了。OK， 好了，我们休息5分钟，开始我们的查经啊。